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十一讲。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梭罗巴伯，梭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伊利亚敬，伊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杜，撒杜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们还要在这个家谱中看一些启示的事情。那么为了明白马太福音这个国度啊，君王、宝座、王权，啊，或生命的经历、信心、儿子这些特别的启示，我们要先把这个家谱中能够带来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先把它解释，还不是详细的解释。要是详细的解释，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要一个一个的去查考，像这些王，哪一个王好，哪一个王坏，比如像大卫，大卫这个王，那是神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要把他详细的看，那就时间就相当的多了。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啊，神把这个画出来给我们，我们可以自己去体会。从大卫身上知道关于宝座、权柄、遵从神、听命、被拣选的原则，还有一个王对神的心，啊，他怎么样，神为什么拣选他，像这些都是我自己去体会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查考的呢，要把这个两约之间四百年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要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是个空档。因为以色列人呢曾经拜别神，他们就是犯淫乱，等于说，所以神就在何西阿书第三章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偏向别神， 原本来应当受处罚的，但是神的爱呢还是不离开他们，所以神又拣选他们回来。但是神要处罚他们，处罚他们什么样子呢？这就有一段时间，就是何西阿书第三章第四节，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虔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以色列人在一段时间里是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所以他们在别人辖制之下，完全就是变成这样的一种形态。以色列人在400年两约之间呢，就受很多附近强国的辖制，跟士师时代差不多了，被掳落，谁想欺负他们就欺负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祭司，神兴起一个年老的祭司，名字叫马塔提亚，起来就抵抗叙利亚的压迫。那个时候因为他早已不能在殿中供职了，所以就退到自己的故乡，就是耶路撒冷西北摩定山的这个村庄。他有五个儿子，约翰、西门、犹大、以利亚撒、约拿丹，他们都用的古时候人的名字，他们大概都是这样的。当叙利亚王到这里来强迫选民拜偶像的时候，因为这个叙利亚的王啊非常的坏，他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甚至在圣殿里头献猪那是忌讳的这个王就叫安提亚斯克伊比凡尼斯在主前171年开始逼迫圣民，玷污圣殿，出卖大祭司的圣职。那么这个老祭司就开始起来抵抗他宣告，虽然说在王统治下的各国都败，但我和我儿子们仍要行我祖先的约，行在我祖先的约中。说罢，这老人和他儿子奋不顾身冲到那个使臣面前，把他和一切从者都杀了。此后他在临近各村各乡中大声呼喊，谁为耶和华的律法和祖先的誓约热心的，跟我来。他组织了一些游击军队，在各地袭击叙利亚的兵烧毁偶像，除掉内奸，那些爱国的犹太人在各地响应他。起初他们在安息日不肯作战，以致叙利亚有机可乘啊。可是他说服他们，给他们看见在安息日为着自卫而征战，也不算破坏那圣日。所以在政治军事上他的势力日益强大。这是在主后171年这个时候就兴起这位老祭司马塔提亚。那么在主前167年，马塔提亚年迈老死了，临终的时候他一再嘱咐他五个儿子务必继续他的遗志，要为着神的律法和祖国的光荣不惜自己的性命。那么此后约翰做首领，西门做谋士，犹大做统帅他这几个儿子大家就 组织起来了。这个犹大就是马可皮斯啊，后来他们就叫他大马可皮斯啊，也组织了一大批。犹大马可皮斯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智勇双全啊，他们就组织起来啊，就跟叙利亚打啊，带着一批爱国的志士抵抗外来的侵略啊，大小数十战，几乎是战无不胜。像叙利亚的名将啊，如亚比罗尼亚啊、赖西亚、戈基亚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啊。你看那都拥有比犹太人多几倍以至十几倍的军队，还是败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就把圣经的话提出来说，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乎军队的众多，乃在乎天上来的力量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是靠耶和华。他就是用这句话鼓励以色列人，他们就一直在打胜啊，打胜呢，在这个时候可是他们还没有亡啊，他们并不算是亡啊，还是无君王。那个时候开始，他因为他胜利了啊，在主前165年，因着军事的胜利，这个他就洁净圣殿，洁净耶路撒冷圣殿，把其中的偶像和异邦的祭坛一切都打碎，把会买来的这个祭司都给他驱逐了。按照古时候祭司的条例向神献祭，犹太人的修殿节就是纪念这个马卡比斯的英勇故事啊，他们还有一个修殿节。像这样的故事啊，在这个400年空隙之间，那么后来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犹大的马卡比斯死后，他的兄弟约拿丹啊来继承他，把政治和宗教的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后就争权夺利了，互相排挤、争持内战，没有什么光荣的了。等他们一不团结，就乱了啊！所以到了主前63年，这个我提到这个历史很要紧的了。主前63年，罗马的大将庞贝啊出兵，那罗马就来跟这个埃及啊，跟这个罗马兴起来了，罗马帝国兴起来了啊，那么就来征服这个中东啊，出兵征服了犹大地。他表面上留着马塔提亚家的祭司啊这个职分做领袖，实际上呢把政权，他把政权啊，他把这个宗教或政治就分开了，交给了以东人啊，安提伯托啊，这个安提伯托就是大希律的这个啊爸爸啊，是以东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不是犹太人。这就是当时主耶稣在降生的那一个政治光景，我把这个说明了啊。实际上把政权给了以东人安提伯托呢，那么在主前47年，罗马凯撒封安提伯托之子希律为加利利的巡抚。主前40年又升他为犹大地的王啊，他就是屠杀耶路撒冷2岁以下男孩的希律王。这就是当时那个光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宗教方面呢，犹太人在贝罗期中学了一个最宝贵的功课，就是拜偶像是一件最得罪神的事儿。 他们亡国分散在列国遭受压迫，就是因为他们侍奉偶像离弃神，所以犹太人回国以后痛绝偶像和假神，诚恐啊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啊，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诸大帝国统治下，常有统治者把外邦的宗教和偶像带进来，尤其是在这个叙利亚那个坏王安提亚克斯的那个年间，这个暴君强迫圣民呢拜希腊的神像，可是失节的人都是少数的，一般的移民宁愿丧失生命也不肯娶妻，这是犹太人他们学的一个功课。在马拉基之后，政治和宗教往往是界限不分的，混在一起。大祭司一面是内政的领袖，另一面也是宗教的领袖。那么贝洛归回以后呢，犹太人到处建立会堂，在国外也有啊，他们为了传递律法，传他们祖先的信仰，会堂是犹太人的聚会所，专为祈祷、守安息、传律法和念经卷之用。犹太人所以能熟悉律法和圣经，是因为他们在会堂中不断的学习，像主耶稣啊，也在这个会堂里要念圣经的，他们六岁以后就都得要去啊。所以在马拉基以后，犹太人中产生了两个大的党派，就是新约圣经常提的一种叫法利赛，一种叫撒都该，两个大教门，这个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以后他们呢，这两个都是害耶稣的时候才合起来啊，当他们在国内常常争吵啊，他们是不合的。法利赛教门是犹太啊，在他的起源是犹大马可比斯之前，当时少数的百姓呢渐渐随从希腊的风俗，因此有一班人起来抵抗并纠正他们。这班人呢主张严守摩西的律法，坚持祖先的信仰，这班人就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当这个叙利亚王强迫圣民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帮助马卡比斯抵抗罪力，可是到了主在世的时候，他们堕落了，成为一个墨守遗传、专重虚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教门。文士、教法师、拉比啊、老师多是这一班的人啊，这是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所谓法利赛人。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是在法利教门之前。这些人非常少，都是贵族或者祭司。撒都该的意思啊，是从撒都来的。按着说，撒都是大卫年间的祭司长，他的子孙世袭大祭司，直到这个犹大马可比斯年间了。撒都该教门和法利赛教门互相对立，他们倾向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否定一切神奇的事，因此他们不信复活，也不信天使，也不信鬼魂等等。这个在使徒行传他们还吵起来，对法利赛人吵起来。保罗利用他们中间的矛盾啊，就脱离那一次的这个啊受苦啊。和法利赛教门相反，到了主在世的时候，犹太教中的大祭司、祭司、守殿官都是这些撒都该人啊。所以神预备这个犹太人先把这个圣殿洁净，先有了祭司，像老西缅啊什么，他们在圣殿里住啊，都是那个外国的势力驱除了以后，这个时候满足了，神要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并且生在 这样的一个政治和宗教的情况下，完全合乎预言。所以主耶稣来啊，是照着这个。那么马太福音就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这个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罗马的巡抚是比拉多，正在统治实行政权的统治。可是名义上呢，在撒加利亚那边，大希律就做王，做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在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么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降生，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得把这个王要说出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正式按照神的应许来做王的。可是犹太人对这个呢还是不懂啊。因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以为那个做王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国家的光荣传统啊，又像大卫年间一样设立一个犹太国啊，四方都来进贡啊，像所罗门年代啊要辉煌，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说他们的弥赛亚应当这样。哪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来乃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是照着那个应许，是神的儿子来做君王，要建立永恒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主耶稣到了这个比拉多问他的时候，说你是王吗？他说我是，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开始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啊，这样我们对历史或当时的宗教情形就有一点明白。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